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对神有了新的认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莲心。一得法。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我出生在北方的一个普通家庭。上小学时，班里有同学说我很善良，应该信基督，但是在中共恶党无神论的教育灌输下，我不相信神佛，也因此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坎坷不平。我常常思考人生和命运，觉得自己在和命运抗争，隐约中感到人的命运在另外空间是定好的，而在三维空间要想改变难上加难，这是我最初的宿命观。对于有神无神，我也有了新的认识，觉得看不见的不一定不存在，存在于三维空间之外的物质，人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但是不能说我们看不见的就不存在了，人类面对自然是那么渺小，以人类浅薄的智慧思考宇宙和生命有很多局限。我那时是怀着对浩瀚宇宙的无比敬畏，开始怀疑中共教材强加给我的灌输和开始思考人生的。大学毕业两年后，我顺利考上了研究生，我很高兴，有种幸运儿的感觉。但这种快乐只延续了很短的时间，就有了新的烦恼。在滚滚红尘中，在世俗拼搏中，欲望的追求是没有尽头的。我开始思考，我为什么来到人间，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我读书所在的城市是一座古城，文化底蕴深厚，古老的寺庙遍布在城市的各处。闲暇时去寺院和去公园一样平常。我常去一座寺庙写生，寺庙的大殿前挂着一副对联：予以豪端献宝三煞，坐微尘中转大法轮，横批是觉悟群生。城市里还有很多的古老的寺院，端正地挂着法轮常转的匾额。后来阅读了师尊的法，才知道法轮是最珍贵的，是千金不换的东西，选自法轮功。在研究生读书期间，我练过其他气功，真实地感受到体内能量的存在，但是因为这种功法不适合我在常人复杂忙碌的环境中练，就放弃了。研究生毕业那一年，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段跛足的市场经济后，开始畸形的发展，腐败、请客、送礼、拉关系成了社会的常态，也开始侵蚀相对纯净的高校。一位学长给我的临别赠言是：你是张白纸，但如果有了污点，别人就会说这纸是脏的。你应该学习我们，做个灰纸，有了污点也看不出来。白纸不如灰纸干净。我困惑了，我开始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好人，有没有一个衡量标准。研究生还没有毕业，我就找到了一份看来非常好的工作。那是一个官办的房地产公司，是一个无本万利的工作，每天工作轻松简单，待遇很高，但社会中的不良风气、同事间的相互妒忌、明争暗斗常有发生。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中，我经历了迷茫、抗争、无可奈何到随波逐流，慢慢的不思进取，也懒得思考人生。但是总觉得当时的生活状态和我内心中的一些高贵的想法是相抵触的。98年，妈妈的一位好友送给妈妈一本转法轮，妈妈眼睛不好，每天傍晚躺在床上让爸爸念给她听，这样他们用一个星期看完此书就放在了一边。我无意中看见，在一个下午读完了整本书，书中解答了我在人生中的所有迷惑，我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书中还解答了我对一些宗教中提到吃苦是好事的困惑，明白了吃苦可以消减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我自小体弱多病， 每到冬天都会咳嗽发烧，还患上了鼻炎，到处寻医问诊都没有根治。开书后没多久我就开始咳嗽，而且是每到半夜12点多熟睡后开始咳，每次都会咳醒，上气不接下气。但是想到书中提到吃苦是件好事，我就没有去吃药。就是这样猛烈的咳了4-5天后，我的鼻腔到喉咙都很清爽，从此咳嗽鼻炎不翼而飞，再不用吃药了。妈妈告诉我楼下操场有人练法轮功，让我不要睡懒觉也去练功。我才知道法轮功还有5套修炼功法。第一天去晚了，但是练功场地的祥和宁静，和辅导员谈话时我感到浑身轻松，神清气爽。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练功场，开始学练5套功法。在练第2套功法抱轮时，明显感到有一个非常大的能量球在我的人中部位蹦蹦地跳。我悟到在我看书后，师父已经管我了，帮我清理了身体，而且我以前练的好的部分也没有丢，在大法中归正并加强了。我感到这个功法长功极快，非同一般。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谛，也找到了苦苦寻觅的宇宙真理，那就是真善人。我短短的20多年的经历和烦恼，以及在这其中的抗争和反思，以及对人生生命的体悟，都是一种引导，是为我得法的一种铺垫。我的生命因法而造就，因法而来到尘世，也注定要追随大法，同化大法，返本归真。二，在新的环境中修炼。研究生毕业后，我辞掉了令人羡慕的房地产工作，来到北京当老师。那时学校工资低，没人愿意去。当老师在很多人看来是个清贫和奉献的工作，但我不后悔我的选择。大法教会我做一个好人，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物质钱财和荣耀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而人的好品德却是金钱换不来的。我所在的教研室，包括我，总共3位老师，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大家都挑轻的带。每学期学院都有到远郊县的分院去上课的任务，一大早7点就要在学校门口坐班车，一上就是一上午，4节连着上。这样的课程没人愿意带，我就主动的承担。我平常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但是在利益上我从来不争，还主动退让，处处以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来到学校第二年，学校分房，我当时有资格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学校分配的房子，但是我主动提出让出房子给其他困难的老师。这对于一个刚来北京工作没有房产的年轻人简直不可思议。对很多人来说，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会有诸多不适应，但是对于修炼人似乎没有这种不适。和北京的工友同在一片蓝天下，同修一部大法，一见面就很亲切，一点也不觉得陌生。早上5-6点钟起床，在单位里转上一圈，就能听到熟悉的练功音乐，看到法轮功祥和的练功场面。那时候在北京，基本上每个单位和公园都有法轮功练功点，大法的福泽遍布寰宇，身为大法弟子真是无比的幸运和自豪。三，迫害之初正是大法。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好的功法在1999年7月被江泽民和中共恶党因为一己之私开始迫害。电视报纸里铺天盖地地充斥着对师父和法轮功的不实报道、污蔑和诽谤，我心里难受极了。慈悲的师父、救人回天的宇宙大法被抹黑，作为在大法弟子中受益的弟子，怎么能不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我和周围的许多工友都悟到应当向政府说明情况，讲清真相。于是我们相约一起去上访办，向国家和政府讲清真相。可是没想到上访办成了派出所，只要去上访就会被抓。我被学校的政保科多次带回。在那种黑云压顶的大环境下，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信仰和选择。 但是总是不知道该怎样做。除了上访，我想应该还有更好的正视大法的方式。我开始写文章，把大法的美好、自己和工友们的受益、对迫害的不解倾注于笔端。这篇文章后来被登在了第一版的《西园》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四，放下自我，去天安门广场正实法。法轮功被非法打压后，通过正常的渠道上访被抓，根本没有了让人说话的渠道。大法弟子纷纷走上天安门，向世人表达他们的心愿。2000年初，我独自来到天安门广场，做好了证实法的思想准备。但是如何证实，我却发愁了。没有横幅，也没有传单，只带着一颗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的心。这时，一位拉游客照相的人看到了我的犹豫，拉住我让我照相。我说好吧，我做几个动作，你给我照。我开始郑重地展开双臂，练法轮功的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那个照相的人愣愣地看着我，忽然大叫，你是练法轮功的？他叫来了警察，把我抓到了广场上的警车里。那些小警察们看到我好像很高兴，让我在车上打坐。我心里想，你们又不是我师父，为什么听你们的？我没有打坐。之后我有些后悔，因为悟到在广场打坐也是在证实法。警车在广场转了一圈，把我非法关进了广场东边的天安门派出所的大笼子里。那里有很多被非法抓来的大法弟子，还有一个聋哑流浪弃儿。那孩子穿着大人给的一件宽大的套头毛衣，稚嫩的肩头撑不起衣服，露出来一个肩膀，就像披着袈裟。孩子对我们笑，一会儿看看这个同修，一会儿看看那个同修，有时会很郑重地跪在某位同修前磕头。孩子给我磕了一个头，我将他扶起，祝福他。每当有同修被抓走提审时，他就会爬在铁栏杆上对警察咧嘴龇牙。那天我非常平静，从开始练功的那一刻，怕心瞬间解体，内心平和高大，真实的体悟到，看似我们走上天安门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其实每一次证实法都是为自己而做。2000年6月中旬，我正在家里做晚饭，一位工友打来电话，让我和他一起去广场练功。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是作为一粒法粒子，证实法责无旁贷。临出门时，我本想不换衣服，担心会被非法抓捕，但这一念只一闪即过。我想应该将最好的一面留给世人。我换了身干净衣服，把法轮章郑重地别在胸前，坐上公车和工友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练功请愿，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我们刚刚把第五套功法的大手印打完，警车疾驰而来。两个警察抓起我们的胳膊往警车上拖，关进了天安门派出所。在那里，我看到屋里还有四个人站着，其中有一个是从海南坐飞机来北京天安门证实法的女同修。地下摆放着一堆被抢来的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横幅。警察把我单独叫到了一个房间提审我，考虑到可能会连累家人和单位，我一直不报姓名。但是警察却叫出了我的名字。后来才知道我丈夫见我不在，估计我去广场了，打电话给了他认识的天安门广场当班的警察。当天值班的警察当场释放了我们和海南的工友。临走时，我对他说，我的法轮章被他们抢走了。他把我带到一个办公桌前，哗啦打开抽屉，那里有很多法轮章。我找了一个和我的最像的一枚，用手紧紧地握着，感谢师尊的呵护。当天晚上，海南的工友在我家住了一天，第二天踏上了归途。自从那次去天安门广场被抓之后，我再去广场，围着广场上的依维柯、 也就是抓捕大法弟子和其他上访人员的警车转了一圈，心想我还要正视大法，但是绝不上警车了，警车是抓坏人的，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好人。后来陆陆续续的，我还去过几次天安门广场正实法。法轮功的五套功法，除了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我都在广场练过之后平安回家。五，迫害升级，非法劳教。2001年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江泽民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谎言嫁祸法轮功，掀起了对法轮功最大规模的口诛笔伐，要求全国人民人人表态揭批。看到如此高德大法在被任意构陷，看到善良的中国人被无知愚弄欺骗，我和工友们悟道，向不明真相的国人讲清真相非常迫切。我们那时除了在居民楼发传单和挂条幅之外，还把真相文章分门别类拷在磁盘中，分成大法红传、我们的心里话、谁知过等文件夹，广为传播。那时我们几个学员共同配合，有打印的，有张贴的，有上明慧网的。有的同修甚至将揭露江泽民祸国殃民的文章贴进了中南海，震慑了邪恶。回想起那段大法弟子整体配合正实法的光辉岁月，真是感天动地，泣鬼神，但又是那样的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平凡而平常。作为法中的一粒子，在大法和众生遭受迫害时别无选择，就应该那样做。不久，北京市教工委组织办洗脑班，我被先后抓进了大兴的法治培训中心等洗脑班，多次迫害，受到了残酷和非人的精神折磨，在高分贝的谩骂和体罚中被强制洗脑，之后又因不放弃修炼被非法劳教。期间我因同情新抓来的法轮功学员，被以不遵守所规所纪、消极改造等名义多次折磨和迫害，劳教所警察多次威逼和利诱我的家人，以亲情要挟我放弃信仰，直接导致我的家庭破裂，给我的家庭带来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在压力下，我走了弯路，放弃修炼近两年之久。出狱后，我的记忆力很差，一个电话号码都记不住，我觉得再也不可能修炼了。同修们找到了我，鼓励我回到修炼中来。在我写完严正声明的当天晚上，似水非水之中，我看到了两条龙在吐水，灌溉一片非常贫瘠的世界。那片寸草不生的土地长出了秧苗，一会儿就长了两尺长。醒来后，我泪流不止。我知道那片寸草不生的土地就是被旧势力毁掉的我的世界，但是慈悲的师尊并没有放弃我。我的记忆在重新修炼之后很快恢复，我又重新组建了家庭。丈夫也是修炼人，我是昂着头走过那段最困难的时光的。邻居问我，你还练不练了？我说，当然要练。我告诉他，我们家您最清楚了，在我最困难时，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由谁来帮助？如果没有我的信仰，我早就垮了。我的师父是我的依靠，也是我最大的靠山。每当想到师尊把我们从地狱捞起，又给了我们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和无上的荣耀，我常常泪流满面。什么是佛恩浩荡啊？生在大法红传之时，在大法中修炼，时时处处都能感受来自大法的佛恩浩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六，发正念的威力。我在修炼中切身体会到了正念的威力。我们家楼下有一所小学，也是某党校所在地。 每到周一和节假日，学校都会积极地举行升旗仪式。这之前的周日晚上，我就时常头疼。丈夫回家后，常常困得要睡觉，有时也会因为小事和丈夫有争执。通过查找自身的不足，归正和纯净自己外，我意识到另外空间邪党文化的斗、剑等邪恶基因也在挑拨和间隔我们，我们不能被它带动。从此每次发正念都加上一念，清理小学校空间场范围之内的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有段时间他们的音响喇叭坏了，升旗仪式时邪党国歌放不出来，学生们一片唏嘘和烦躁。有一天走在小学门口，听到一个孩子拉着他的奶奶说，看我们的学校的国旗又倒了，我们小区每到五一、十一也常常悬挂恶党的血旗。通过发正念，我们家楼下的血旗常常被卷成一个棍儿挂在那里，不到几天就倒栽葱地掉在那里了。前一段时间，小学校里的哑嗓子广播不仅播放升旗歌，还开始播放少先队队歌，学生们被要求每首歌唱两遍。我静下心来查找自己的原因，发现发正念时有争斗心。我及时归正自己，用纯善的心态发正念。如今小学校再也没有高音喇叭播放的升旗歌，取而代之的是全校师生朗朗的背书声，背诵的是传统文化读本《三字经》。七，讲真相就是人，兑现史前誓约。我的很多大学同学当听说我修炼大法后，有好奇的，有吃惊的。在我被非法劳教之后，有些同情我的大学同学主动找到我了解情况，听真相。九评刚刚发表后，一位大学同学带全家来北京拜访我。当时我和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虽然认同，但是有顾虑，没有退。去年初，这位同学总是给我发短信，痛骂共产党。我觉得有必要和他面谈。我回了一趟老家，给他带去了近两年的神韵光盘、真相册子和护身符，他都很喜欢，也全都要。但是在劝退过程中，他总是回避，理由是给他起的化名没有一个他满意。他是当地工商局的局长，出身在干部家庭，有顾虑。我想等他看过真相资料后，也许会有改变。等我回到北京后，他还是经常给我发短信，了解北京的打虎动态。我问他取好名字了吗？他说没有。我说给他取了几个吉祥的名字，他说还是不满意。于是我发去短信，落水了，只想赶快上岸，还在意这条船不好看，不上那条船，还要再考虑考虑。结果船开走了，等到最后就没有机会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如今灾害这么多，怎么知道明天会怎样？明智些吧。他给我回复说，晓得了。我立刻回复，那就这个吧。他说好，我就用晓得作为化名给他退了党团队。一个同学在外地做生意，通过讲真相，他们全家都做了三退。去年夏天，我又去了一趟他们家，给他们带去了神韵光盘等资料，还有大法音乐 CD。 在开车出去玩的路上，我让他们听大法音乐，当听到普渡时，她丈夫说，这个音乐怎么这么好听，而她本人和我打坐时感觉非常舒服，她总是很羡慕我，说我命好。我告诉她，人身难得，东土难生，佛法难求。我现在是人身难得，今已得，东土难生，生东土，佛法难求，我已经听闻大法，在大法中修炼。常人说，朝闻道，夕可死，你说我能不幸运吗？我叮嘱他，一定别被生意所累，一定抽时间看我给他带去的真相资料。没几天收到他的邮件，说他丈夫看了我带去的光盘，说非常好，谢谢我。我单位一位工友的弟弟是党员，但不管他哥哥怎么劝，他都不退党。一次路上碰到了我，我了解到他正在找工作，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很苦恼。他说， 你说怪不怪？为什么我们班的党员都没有找到工作呀？我告诉他，这没什么奇怪的，好多人入党不是有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为了以后当官发财。我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去了区里的防土地局，局里的人都希望在仕途上有所发展，所以都入了党，就他没入。结果局里需要提拔一个副局长，条件是大学生，无党派人士。结果就他一个够条件，年纪轻轻当上了副局长。可是没过几年他入党了，刚入党几天就把胆给割了，说是吃吃喝喝应酬伤了肝胆，可明眼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入了党。共产党建政以来革了中华民族5000年神传文化的命，害死了8000万同胞，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买钱，老天要灭他，这是天意，只有退党团队保命保平安才有好的前途，否则就和他一起被淘汰。而且现在很多私企和外企都不要入党的员工，单位里没有党员清清静静，来了3个党员就要成立支部，整天开会写材料保鲜，耽误了工作还要管人的思想，谁愿意要党员？我老公的单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接受一个党员，但是表面不会这样说，所以顺天意而行，顺风顺水，前途光明，逆天意而行，阻力重重。人的正确选择对人的一生很重要。我说，给你取个吉祥的化名，把那个党团队退了吧。他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在劝退的过程中，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体会到只有学好法，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来自法中的智慧才能源源不绝，讲真相的效果就会好。否则修炼状态不好时，容易被常人心带动，说的话飘，缺乏法的威力，讲真相效果就会打折扣。而且来自工友的配合也是很重要的。以上的几个常常找到我主动了解法轮功真相的同学和朋友，都是因为亲朋好友或单位有同事练功的，这让我很感慨，这是师尊的巧妙安排。未谋面的同修之前的辛勤付出，为我能够顺利讲清真相、劝三退做好了铺垫。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大家配合好，正实法的效果自然就好。如今我们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开出了一朵小花，正实法的路也越走越宽。虽然有时还有怕心，有时还会懈怠，但是都无法动摇我走在返本归真的回家路上的步伐。十几年的修炼历程，风风雨雨，摔摔打打，磕磕绊绊，每一步的提高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呵护，悉心点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一定要珍惜这段转瞬即逝的机缘和时光，多学法，多救世人，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走向神，我的速将过程，作者上海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6年得法的，9年来我有很不精进掉队的时候，有在观难面前不知所措惶恐不已的时候，有过好一关后觉得无比幸福的时候，有体悟到一层法理后深感大法无比殊胜的时候，有跟同修之间发生心性摩擦后颇为无奈和后悔的时候，总之一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同修们的关心下走到今天。这里我主要谈谈自己参与刑事控告江泽民过程中的体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陆法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包容和指正。 一、控告江泽民给我带来的冲击。刚开始听说肃江消息，没怎么留意，但当同修确认说这确实是我们要做的，我一震，哇，正法进程可真快呀，是师父在给每一个弟子证实法的机会，也是给众生得救的机会。由于我一直处在一个流离失所状态，像是过着一种地下生活，怕心就特重，人心也多，感觉自己没达到师父正法进程所要求的心性标准，心里没把握，所以迟迟未动，处于观望中。当一个同修问我，你控不控告江泽民，我当时的回答是，我暂时没考虑，我的心性不到位呀，但心里明白我这状态不对。二、棒喝。过了一阵子，看到那些很精进的同修们，有的已经把诉状寄到北京去了，有的在讨论如何更好地完成控告状，我心里暗暗着急，却处于一种无奈的状态，还是感觉这事儿离我有距离，犹豫不决，不敢去触碰。直到有一天，一个老年女同修铿锵有力地背诵师父的法，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另一位男同修接口背着师父经文，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精进要旨挖根，这两句话简直就像是师父对我的棒喝，真的像有一根棒槌在猛烈地敲打我的头，把我震得一愣一愣的，把那些束缚修炼人的外壳一层层给震落了。我终于决定，我也要控告江泽民。此时正好明慧网登出了几篇不同格式的模板，我开始起草我的控告状。虽然已经下了决心，到真要落笔时，心中还是感觉没谱，有点犹豫不决，事情就这样拖着。三、暴露执着。回忆当时的心理状态还是那么真实，我最近租的房子很好，虽是流离状态，但生活还算稳定，三件事也在平稳地做，好像真的很难去迈出这一步，总觉得风险很大，害怕自己去面对一直不敢面对的事，否定旧势力对我强加的这种迫害。比如由于自己怕吃苦，安逸心重，自己的病业关一直没过好，不敢否定这种流离失所的状态，堂堂正正回家，怕否定这种迫害，一旦残酷的迫害降临，自己会承受不住，担心自己这样一个所谓稳定的修炼状态一旦被破坏后，自己的修炼会不会前功尽弃啊。总之为我为私的想法一直占据着大脑，挡着我跟上正法进程。但自己毕竟是修炼人，转念一想，不对啊，每天都在喊着要信师信法，肃江是师父让我们做的，既然师父让我们做，那师父能让我们去受迫害吗？我是谁呀？难道我的修炼目标就是这么稳定安全地走到正法尾声吗？我生生世世的等待就是为了最后安全地躲在幕后吗？这种状态能做好三件事吗？能起到真正意义上的助师正法吗？此时才深切体会到，肃江这事儿已经把我平时隐藏的掩盖的所有执着私心一颗颗都彻底暴露出来了。四、我要肃江。当清晰地看清自己背后隐藏的执着是在阻挡自己修炼的路时，我几乎无法平静，像是从生命深处发出来的一股非常强烈的念头，我要肃江，照师父的话去做，无论后果如何。尽管我目前还有这么多执着没有修去，但我坚定了一念，此生我就是来助师正法的。人间的语言真的是很有限，无法描述当时的心情，只是感觉那一刻如此的殊胜。写到此，眼泪止不住再次流下来，但心里还是有怕被迫害的阴影。如果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就要用非常纯净的心态去面对，几点一定要对，不能出错，只能是按着救度众生的想法去肃江，不能偏移方向。现在想想，这个想法还是有局限，我是为了不出错，避免有危险， 才用法理去指导自己的行动的，而不是真正修到了能放下一切，完全为救度众生这个境界上了。但这也就是我当时非常真实的想法。五、家人的支持。那期间，按照我个人情况邮寄控告状，发信人的地址必须填写我户口所在地的地址。可现在我的哥嫂和侄女住在那里，这就必须让我不修炼的哥哥知道我要速将，这让我还是有点担心和顾虑。我哥哥已经明白了大法真相，全家都三退了。在我被迫害期间，他们全家表现非常正面，尤其我哥哥基本是站在我一边去应对国宝的多次骚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实际的帮助。尤其在我父母临终前生重病，我不能在他们身边照顾时，他毫无怨言地承担了所有子女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甚至还在我困难期间支援了我一部分钱。但我哥哥也是个非常胆小怕事的人，是否支持我速将，这事儿我没把握。我和他见面前，我不仅多次发正念，还准备了好多台词。没想到我刚一提这事儿，他立马就同意，根本无需我多解释一句。去速吧，我没任何意见，你们早点平反就好了。我心里暗暗感叹，原来师父把路都给我铺好了。六、关键时候的鼓励。没多久，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同修跟我说，就在当天他已经把诉状发出去了，并把他投递过程前后的心理活动跟我简单描述了一番。那位同修在我眼里也是怕心很重的，可他却如此的淡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控告江泽民。可能也是师父看到我有此心却意不坚吧，让这位同修关键时候的正念表现给我看，从而推了我一把。他建议我不要怕，不要拖，不要多想，这让我受到非常大的启迪和鼓舞。仔细想想，可不是吗？我不是一直就在拖吗？拖不就是因为想的很多吗？想多的背后不就是在放纵人的顾虑心和怕心吗？在顾虑心和怕心的指使下，不就是想继续拖吗？同修说得太对了，一下点到了我的关键。谢谢师父，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次日，我把诉状用 EMS 快递寄至两高，不久收到妥投的信息。七、基点。投递控告状没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具体内容忘记了，但非常强烈而清晰地记得有一个念头打过来，把速将状寄给处理我案子的检察官。第二天我回忆起这个梦，觉得这个念头很正，我没多加考虑，把我的控告状又打印了一份，附带着我写了一封劝善信，委托一个去外地出差的同修帮我用快递寄给了那位检察官。我是2009年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后取保候审的，但当时我的案子已被公安批捕并提交检察院，检察院的一位年轻检察官传唤了我两次，我才悟到不能再配合他们，于是离开家流离在外，我的案子一直悬而未决。信中我简单告知负责我案子的检察官，按当时的数字已经有超过8000的法轮功学员投递了速将状，并有一半的诉状被两高签收，这标志着目前的整个天象的变化，希望他能审时度势，不要盲目再做中共的替罪羊，从而最后落得被中共卸磨杀驴的下场。也明确告诉他，可能之前他处理过很多法轮功的案子，过去可能是不明真相被中共利用，至少在处理我的案子中，希望他能明白真相后重新摆放自己的位置。在网上查询，我的信已经被他亲自签收。就在同时，我也把速将状和世纪大审判的小册子邮寄给我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所长和街道委员会主任，希望他们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做完这些事后，感觉很多败物也同时被解体。八、新的历程。整个速将过程给我带来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 塑胶后，非常明显的感觉，师傅给我拿下去很多不好的物质，特别是那韦斯的帕心。塑胶后做正实法的事，事半功倍。塑胶后感觉师傅在不断地向前推我，我的思路越来越清晰，领悟到一些法理更深一层的内涵，能看清并面对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些执着了，感觉到以往的修炼模式彻底不适用了，自己一下跳跃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修炼。换言之，感觉各方面对我的修炼标准又提高了。今年的审运晚会有两个节目和以往不同，一个就是金猴除缠妖，这个节目往年也有，但今年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就是江蛤蟆现身，最后受到天惩。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暗指今年的溯江大潮。另一个节目就是善的力量，一个恶警在殴打大法弟子时，自己用劲过度而脚扭伤倒地，此时大法弟子完全可以逃脱，但善良的大法弟子却返回去，背起还在不断用手殴打他的那个受重伤的警察，祥和地一再劝那位警察了解真善忍。最终警察被感动，也开始练功，身体很快恢复，并看见了神奇的景象。他脱去警服走入修炼，大法弟子的善心善行感化了恶警，使他的生命得到了真正的救度。重温这个节目，知道师父早已把今年大法弟子面临的修炼课题展示给了我们，大法弟子要修出更大的慈悲，救度那些无知中作恶的生命，特别是公检法司那些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这些人得救了，会有更多的人得救，这是师父对大法弟子的慈悲，更是对众生的慈悲。我明白了修慈悲心对大法弟子是多么重要，我悟到要修出慈悲心，最主要的就是要修出无私无我。修炼前，我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锻炼出一定的能力，比如做事效率高，比较灵活，加上修炼后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修炼模式，就造成对年岁大做事慢慢悠悠的同修不耐烦，对没啥工作经验或者文化程度低的同修瞧不上，对有争议而又有能力的同修有妒忌心，自以为是，总是看到别人不向内找等等。经历这件事之后，师父让我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看到我以前的修炼模式是围绕自己在修，自己哪块感觉不合适或者哪个关过不去，就采取躲避或者回避的办法，其实就是修炼中心偏重于自己的修炼状态好坏和自己的修炼结果，没有真正把主师正法救度众生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以自己在正实法中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为重。即便也过了一些关，剜心透骨去了一些执着，但好像总是围绕自己在修。找到这些根本问题后，我就感觉我的修炼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要放下自我，修出慈悲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同修何时。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从不识字到充满正念的大法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17年来有太多的体会无从说起，第一次参加交流，写出修炼中的几件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得法后我有了惊人的改变。在我母亲怀我3个月的时候，我19岁的哥哥下江洗澡被水淹死，母亲悲痛欲绝疯了。我出生后大脑有毛病，脾气特别大，谁要惹着我哭起来就没完没了，哭着哭着就没声了，连嘴都变成了青紫色，哥哥姐姐们谁都不敢让我哭。母亲在父亲的细心照料下病终于好了， 他们就开始为我四处求医，因为记忆力极差，我只读了小学一年级。不过还算幸运，我嫁了个当军官的丈夫。修炼法轮大法前，我经常和丈夫发脾气，无理取闹，他只好哄着我，处处让着我。那时候我连家务都不会做，所有的事都是丈夫在管。26岁那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不认识几个字，每次学转法轮都是听别人读，同修们教我读转法轮，师父在各地的讲法我根本看不了。我想我是个大法弟子，连字都不认识，怎么入师正法？我开始求师父，求了三次。第三次当我在读大法书时，哎，所有的字全都认识了。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对丈夫体贴包容。有一次丈夫喝多了酒，吐得地上墙上到处都是，我一边给他收拾一边想，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对我的家人都是起正面的作用，他一定会主动祭酒的。第二天丈夫醒后马上向我道歉，并表示以后再也不喝白酒了。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丈夫看到我从一个脾气不好、无理取闹又不识字的人变得温柔体贴，懂得尊重他人，为他人着想，他也十分尊重大法。只要有和战友见面的机会，他总在战友面前骄傲地说，我媳妇儿学法轮大法后变得可好了。第二部分，大法让我的家人充满正信。从1999年720开始，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遭受中共残酷的迫害，我的师父让我们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被谎言蒙蔽的人们。我也在自己家成立了资料点，丈夫回来我也不背着他，告诉他我做的这些资料是为了救人，这是件最神圣的事，你支持我，你也会得福报。起初丈夫不理解我给别人发资料讲真相，我就告诉他，没有大法有现在的我吗？没有大法我的病不会好啊。如果一个得了脑血栓的人收到了咱们发的小册子，因为承念法轮大法病好了，那会给他的家庭带来多大的福分。丈夫听懂了我讲真相的意义，知道大法好，非常的相信大法。他相信大法好，师父就保护了他，在师父的保护下，他躲过了好几次劫难。有一次他的胳膊折了，肿得很粗，他没去医院，就在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快一个月过去了还没消肿，我母亲着急了，说不上医院就吃点黄瓜籽吧。丈夫说，我可不吃，要是我胳膊好了，你说我是念大法好好的，还是吃黄瓜籽好的呢？刚说完这句话，他的胳膊就开始消肿了，消得还很快，骨头都看得特别清晰，真的是骨折了。丈夫不在意，几天后鼓起的骨头下去了，师父把他的胳膊接得完好如初。因为沐浴在大法中，我们的家庭非常的和谐美满，丈夫有时间就帮我做饭，支持我救人。他总说，咱家真好，真快乐，我一点都不愿意上外边和朋友去吃喝玩乐。感谢大法，让我的家人也感受到了幸福。第三部分，自己向内找，亲人也学会了向内找。几年前，我和二姐开了个理发店，二姐喜欢美容打扮，人也特别年轻。那段日子，总有顾客说她是妹妹，我是姐姐。在这之前，明明是我年龄小又年轻。现在听别人这么说，我有点动心了，也忍不住去美容院咨询了一下，还想买高档化妆品。当天回到家，丈夫没头没脑的就给我一顿说，气得他整个人都变了，我也没忍住，心想，修炼大法我变得都这么好了，自己还开理发店挣钱，我没有错。这时丈夫说，和你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我想撞墙。我不吱声了，赶快向内找自己。师父在法中多次讲过有关性命双修的法，师父讲，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地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 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那种身体就像我讲的，走出五行了，不在五行中，他的身体就是一个不坏的身体了。见转法轮。师父还讲，说句笑话，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见转法轮。想到师父的法，我很惭愧，明摆着我这不是没按师父的要求做吗？师父都讲了，大法弟子的身体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我怎么没有正念不相信师父的法了呢？我应该年轻，应该正视大法啊。当我意识到自己错了的时候，丈夫一边说话一边摸着自己的胸说，气顺了，舒服了。我向丈夫认错，说我今天错了，不怪你生气，是我没按我师父的要求做，自己跑去咨询化妆品和美容的事儿了。丈夫听了后开心了，说，你们练功人本应该就年轻，怎么还用去美容院呢？然后就催我去学法小组去学法。当我学完法回到家的时候，丈夫说，我也会向内找了，是我不对，你修大法都改变得这么好了，我还这么欺负你，是我的不对。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们真的都改变了。第四部分，否定迫害假象，正念救人。有一次，我准备第二天和同修去农村发资料，就在当天晚上，我清晰地梦见自己背了个兜子被绑架了，还清楚地看到一起去的同修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我从梦中被吓醒，感觉一股阴气将我包围住了。我坐起来之后想了想，师父要我们救人，邪恶要阻挡我们救人，这肯定是邪恶演化的假象。我开始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发了一段时间的正念，感觉自己的空间场怕的因素没有了，全都是正念。第二天，约好一起出去的同修来了，他说他的钥匙锁屋里了，可能要出事儿，不去了。我坚定地说，今天你们谁不去，我也要去，说好了就要去。不一会儿，姐姐同修也来了，她说她被跟踪了。我当时就告诉她，谁敢跟踪你，我开门看看她。出去一看，原来是邻居回家，根本没人跟踪她。就在这时候，另一名同修来了，她穿的衣服正是昨晚我梦中看到的那样。我毅然否定一切假象，我拿起兜子准备走，一看，这个兜子也是昨晚梦中见到的兜子，正要放下，转念又一想，我这不是承认这假象了吗？我就背着这兜子出去。当我们上车的时候，车又出了差错，丈夫打开车门去开后备箱，没想到车门却自动锁上了，车钥匙在车里面。丈夫找来铁丝想从窗户缝把车门扣开，也不好使。我求师父加持，走到车跟前拽了一把，门就开了，然后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救人计划。再回到娘家休息的时候，丈夫兴奋地说，这法可是真的，我的身体舒服极了。同修们也说丈夫的脸粉白粉白的，师父再次给丈夫净化了身体。这一次救人出现了多次的假象干扰，在关键时刻我没有承认假象，想到了师父要的是大法图去救人，有着师父的一路加持，我升起了助师正法的神念，也是这一次整体配合，让我们每个参与的同修都学会了圆融整体。17年的正法修炼路，我从一个不识字的姑娘被宇宙大法熔炼成一个充满正念的大法弟子，跟着师父在人世间救度着一方众生。以后的日子里，我要更加努力精进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多多救人，回报施恩。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期的第1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